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弟子此生了愿再回家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15日。我出生时，母亲已经得法修炼了。我曾经是昔日的大法小弟子，回想那段修炼的日子极其珍贵，往后我却没有好好珍惜。世人浩荡又给了我一次返本归真的机会，在经历一番波折后，让我再度接上圣缘。一年前，母亲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，昏迷了一个月，她没有去医院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，一个月零一天时苏醒了，四个月后能自己走路了。我当时辞了工作，又和男友分了手，要看着昏迷不醒的母亲，对一个不真修的我来说，突然觉得好难。也许是小时候大法已在心中扎下了根，此时还有一个正念在，知道大法弟子有师父管，没事，所以没有落泪，放下手机，每天和同修们一起学法发正念。我又开始从新背转法轮，一遍一遍的背，背红银，学师父的各地讲法。有时某段法点到自己了，我就背下来，很深的体悟是，法装的多了，人念就少了。很多时候，当一个矛盾来时，师父的法要比他来得快，马上打入我的脑中，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，因为他已经在思想当中有那么深的印象了，他在行动中，每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都能够用练功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真是不一样。这里不谈母亲的修炼状态，只交流自己在这过程中的修炼心得。母亲醒后，我陪着她学法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学，学得很慢，在这个过程中磨练了我的耐心，去我的烦心及躁心。我越急，他越念不好，非得把我这颗心去掉不可。直到后来，我不急不躁，心生慈悲，一字一句却看到了更多的法理。有时腿疼也坐不住，我就想，我在学宇宙大法，这么神圣，怎么会坐不住呢？越疼越盘着腿，直到坐几个小时不动，感觉不受时间的制约。做家务时，母亲坐在那儿捣鼓，这儿不干净，那儿没收拾好。开始时我会不高兴，还要我怎样？不满、抱怨，到后来忍住不吱声，但心里放不下。没达到标准的忍还不行，所以就反反复复的，直到把这颗心磨得差不多了，不动心、不辩解，默默地做好。这一关算过去了，自己觉得付出很多了。可是有一次，正当我以自己的付出为理由辩解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一个同修指着我问我，你做什么了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就是觉得很委屈，太委屈了。冷静下来之后，我找到了很多执着，比较突出的是不能被说的心和好面子心。 我坐下发正念，清除这些不好的东西，他们全部不是我。然后想起师父的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？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我真心的谢谢那位同修。有时用人心想问题，别人这个年纪都在做什么呢？吃喝玩乐，正在享受青春年华，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只能在家拖地。跟常人又不能谈修炼的事情，同龄的修炼人又少，一种孤独感上来了。我警觉了，这不是真我，是后天的观念，求安逸，求人中的幸福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是创世主的弟子，我孤独什么？后来背到师父的诗词，红银寺人生真意。我没有了伤感，不再失落，因为我等到了创世的法王，因为我已在回家的神路上。看到有的同修交流说，以前没有好好修，现在走回来后，每一天都会遇到提高心性的事情，几乎每一天都不会过得舒服。我感同身受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还有，一个人要想修炼，可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不看母亲同修的表象，不被他的言行带动，因为那并不一定是真的。也许就是为了去我的心，让我提高。就这样，磕磕绊绊的，发生一件小事，找到一个执着，去一个执着，不断的放淡，放淡，放淡，直到后来想起来，那些当初看得很重的事情时，觉得平淡无奇，一笑了之。有的时候关过不好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师父的法就会响在耳边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，在迷中靠悟往回修，苦很多。我会叹口气，心想，是啊，真苦。这时下一句法又响在耳边，师父在转法轮中再说，返回去就快。我好想哭，我懂了，是师父慈悲，这不是坏事，师父给的是最好的，是师父给的让我返回去的机会，是回家的路。我下定决心要好好修炼了。后来我在家附近找了一个药店的工作，顾客少，闲下来时我就备法，三件事也不耽误。那时修炼状态很好，学法入心，每天很充实也很踏实。我以为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就这么一直往前走吧，挺好的。没想到的是，半年前父亲同修突然也出现了和母亲类似的病业。我们没有选择去医院，不到两个月，父亲就能下地走路了。父亲出事那晚，他躺在炕上，同修们又都来了。看着这似曾相识的场景，我的心很平静。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绝不动摇。那晚，我和一位阿姨同修躺在一起。他问我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忘了有没有回答他，我心里想的就是，我相信师父。接下来，我面对的是来自各方的压力，这些全压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时，仿佛更加艰难。相比之下，之前的磨难好像不算什么了。好在修炼一段时间了，有了一点基础。对师父和大法的信还是坚定的。我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不被亲情带动，每天和同修们学法发正念。父亲醒后也不认字了，我就陪他学法，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学。这次邪恶在干扰，眼看着一个字他就是不读正确的音，我们学得更慢了。 不断地发正念，不断地学，在帮助父亲的同时，不断地磨练自己，扩大容量。师父在《红鹦鹉赞神韵演员》中说，功夫不负心志坚，勤练心言不计天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父亲基本可以自己读法了。我好像又重新开始修了，有的原本以为放下的执着又翻了出来，还得再修掉。有的新的执着出现了，可能还得剜心透骨的割舍，分清它，清除它。有时承受不住，也会大哭一场，知道自己容量不够，就跑到同修家多学学法，回来继续笑对一切。有一次我没有守住心性，发了脾气，抱怨自己的生活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，家里家外的事都得自己一个人忙活，我20多岁，谁来照顾我呢？心里委屈。此时半年没联系过我的妹妹突然打电话来，跟我讲她现在过得有多好，男朋友对她如何好，工作也好。挂掉电话，有点羡慕她，也有点难过，但我知道不对，心里一个劲地排斥她，然后就去练功。悠扬的练功音乐，特别是师父的口令，让我慢慢地平静下来。师父的法一字一句地显现在眼前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常人有常人所追求的，我们不追求，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，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。我在求什么呢？我来世为了什么？这是师父的诗词《红楹三回天门》回答了我。只因苦中能消罪，再得大法回天门。我想到了师父，然后好像看到了宇宙，我的心突然变得很大，很舒服，不是人中的感受。此时我觉得得法的生命真幸福。时间和磨难能考验一个修炼人的正性，能磨练修炼人的意志。师父把我父母的命都保住了，师父承受的不是弟子们能想象的。弟子表面肉身剩下的一点，我们得通过真正的修炼才能突破。这过程中不断的有考验，在他们主意识不强时，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。我知道那不是真正的他们自己。当母亲要轻生，做出各种危险的举动时，我怎么办？信师信法不动心，假象就消除了。当父亲哀声叹气，消极无奈，不学法不练功时，我怎么办？信师信法不动心。很快他清醒后又主动学法练功了。当他们俩突然都悲伤起来，搞得家里氛围不对劲儿，当他们的身体表现出时好时坏，当他们动摇时，我怎么办？信师信法不动心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你把这一关一难看作是提高的好机会，一放下的时候，你就能过去这一关。坚定正念，就这样一点点，一步一步地修了过来。时间久了，我也听到有的同修说，两口子都修了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都这样了？当然，这里有父母本人没做好的地方，没找到的执着，也有我修炼的因素。但是我想，一切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每个生命牵扯的背后的因素是很复杂的，都不是偶然的。但既然发生了，师父就已经把它转变成好事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因为你看不到它的因缘关系，你看不到它的本质。 神看问题是全方位的，人的这双肉眼能看得懂什么呢？当有一天我们明白的时候，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之前还在纳闷，修炼怎么这么简单了。那段时间提高得很快，真实地感觉到生命在升华，不断地突破，就像被推着往上上。师父早就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，是师父在推我，给我加了那么大的能量。为了让我修炼，为了让我有正念来面对磨难，感恩师尊。不久前，一位同修教会了我开车，他的女儿帮我介绍了份工作，是我之前的专业，各方面都挺好的，而且通过修炼，我常人中的工作技能提高的也很快，得到了老板和同事们的认可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给我的。我当初觉得自己失去的，现在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。其实师父从来没有让我们在物质上失去什么，我们真正失去的都是不好的东西。经过一番磨练，我的心态变了，我是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了。在常人中守住心性，抵住诱惑，心中装着法，不断地纯净自己，脱胎换骨，返本归真。现在别人都说我十七八岁的模样。前几天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一首诗，很受触动。诗的最后一段大意是：登上峰顶揽众山，一关一难如云烟，觉者心中无惧难，只有慈悲与威严。有一天学法时读到师父经文，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，师父说，中国就像那老君的炼丹炉一样，熔炼着大法弟子，把那火烧得越旺，就像严酷的考验一样，去人心，去执着。那当然，这种煎熬是很难受啊，可是炼出的是真经。师父只不过是利用这种形式在成就弟子，大法成就的生命在宇宙中闪光。我很幸运，回头一看，我真的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。生生轮回，哪里才是归宿呢？唯有此生精进修炼，救人了愿，不为自己，为了那无量众生。万古机缘一刹那，此生了愿再回家。谢谢师父何时，谢谢本地同修们的无私付出。现阶段的一点粗浅认识还有太多的不足，和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太远，继续努力吧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青年学子，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4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2015年走进大法修炼。虽然得法很晚，但是能在这万恶毒世中得到大法，倍感荣幸和幸运。一、得法的机缘。初得大法是在大学期间，通过一位老师给我和另一位同学讲真相，让我第一次了解了法轮功， 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不仅系统地了解了法轮功真相，同时也看了《转法轮》这本宇宙大法。或许是自己得法的机缘到了，看完一遍《转法轮》只觉得特别好，说不上具体哪里好，但就是很开心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这种开心是作为一个生命明白了来在世上的唯一真愿，就是返本归真。二，精进实修。一，从做一个好人开始。虽然自己年龄不大，但是身上的恶习却很多，比如喜欢占便宜，爱慕虚荣，撒谎，说脏话，还偷过家里的钱，经常与母亲顶撞，以自我为中心等等好多不好的习性，又经常上网，更加重了这些不好的物质。从学法修炼开始那天起，很多不好的习性在不知不觉中就改掉了，会主动地要求自己做好。当面对一些可以占便宜的事情时，会在想这样不对，不能这样做。在面对被别人骗钱时，在想这可能是自己造的业要还。当与别人发生冲突时，师父的法会自动地浮现在脑海里，从而约束自己不与他人发生口角。学法修炼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举个我改变最大的例子吧。以前上学的时候，在家经常和妈妈吵架，妈妈说什么我都不爱听，哪怕出发点是好的，也还是不愿意听，喜欢和她争斗。看到妈妈因为我的不听话而气得冲我丢鞋子，心里反而还很开心。有一次妈妈因为我不听话而在哭，那时候心里没有什么感觉，也不会觉得自己哪里不对，更加不会为他人考虑。学法后，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师父教我如何做个好人，如何与他人相处，在面对各种好事或不好的事情时，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。师父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的道理，教我为什么要处处事事都要考虑别人。说真心话，从小到大，没有人这么真心地教自己做人，那种不求回报的付出，那种无以言表的慈悲。慢慢的，我对妈妈的态度真的就不知不觉改变了。在与妈妈相处时，碰到矛盾，我会切身地考虑到妈妈的不容易。偶尔和妈妈发生争执时，先不论谁对谁错，自己先会主动让步，等事后再与妈妈解释自己的想法。有时候对妈妈说话语气不太好，事后会感到很自责。作为晚辈，向任何长辈说话都应该抱有尊敬的语气和态度，更何况是自己的母亲，每每都要求自己要时刻谨记。现在妈妈总说，家里就属我变化最大，整个人都变了。我心想，对呀，因为我修法轮大法了，如果不修炼，哪里会这么好哦？学法修炼是不是真的很神奇？二，真正做一名修炼的大法弟子。每次学法时，师父总在法中告诉我们要多学法，多学法。身为弟子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也正是学法学得多，我才真正知道了修炼的意义，和我在这时得法的缘由所在。从法中明白，修炼不仅是为了圆满自己，我们还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和责任，救度众生。师父也帮我都安排好了，有同修给我打印机，有同修教我如何具体使用和安装电脑。在各方面的帮助下，自己在家有了个小型资料点。因为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修，自己家和有同修的地区不在一个城市，更多的时候还是自己一个人，所以有时候放松自己，有时候又很精进。前两年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个环境去救人，也是和当时自己的心性有直接关系。自从去年疫情爆发后，深深地感受到了救人的紧迫感。从去年开始，每天把自己的时间妥善安排好，学法放在一天最好的时间段，早晨，中午打印资料，下午发完正念出门发资料，在家时每天都如此。其实真相资料的选择很重要，明慧网上的真相期刊很全面，内容很新颖，也有针对性，用精美的包装袋包装好后很适合挂门把上。 我在发放的时候，大部分时间都是白天，偶尔晚上也有。发放完一栋楼后，我会稍微等会儿，看看有人出来会不会丢掉资料而造成浪费，发现没有，大家都好像等着我去给他们资料一样。后来发现那一念出来就不对。我所在的城市是个南方的小县城，从小没有看到过真相资料，也从不了解法轮功。我就在想，这可能就是我要做的。在发资料的过程中，对我也是个很大的考验。从开始的害怕，心里胆胆突突的，到后来心里坦坦荡荡，与别人讲真相时也能正念十足，突破了害怕的心理。如果你问我是怎么做到的，这就是大法的神奇。我能感受到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，感受到师父对我的慈悲点悟。每当觉得很难的时候，过不去的时候，师父在红银二断缘取的法就立刻打在我脑海里。都知苦海总无岸，亦不坚观四山咋出凡。自己的修炼时间很短，只有六年，但是很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救度。写文章的时候总是哭，因为真的打心眼里感恩师尊，很多事情回想起来就是想哭。写的都是自己做得好的地方，可是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修得不好的。师父放心，无论如何，弟子一定会修好自己，做好该做的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。在此，叩拜师尊，谢谢师尊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莲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